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二。标普500指数在今天收黑，盘中呢又一度触及了历史高点，但是在英伟达这些大型的科技股的涨势降温后回落，市场在消化联准会主席鲍威尔的最新的讲话。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道指下跌 88.76 点，下跌了 0.19%， 纳指下跌了 215.503 点，下跌了 0.95%。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 36.83 点，下跌了 0.55%。标普现在报 6656.92 点，费半呢下跌了 21.913 点，下跌了 0.35%。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在罗德岛发表了名字叫做经济展望和框架审查的谈话。他说呢，联准会啊正同时面临着通胀上行和就业下行的双重危险，其中就业恶化的忧虑所以推动了上周的降息决定。鲍威尔重申，合理的判断呢是关税仅会一次性推升物价，并强调确保关税效应不会持续发酵。他并没有解释说下个月是不是支持降息，但是指出多项指标显示目前股市的估值已经相当高。那有一部分官员认为呢，上一次降息已经削弱了持续放宽的必要性。新任理事米兰呼吁要更大幅度的降息。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古斯比他说呢，如果通胀持续回落，利率有望进一步下调，并且表示如果停滞性通胀的阴霾消散，那么利率最终可能以渐进的方式大幅下降。投资人也在关注最新的数据，标普全球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降到了 53.6， 低于8月份的 54.6 和市场预期。制造业呢 PMI 是从53下滑到52，略低于预估。服务业的 PMI 呢则从 54.5 降到了 53.9， 这是三个月的低点。来看几个企业消息，美光在今天收红 1.09%， 每股 166.41 美元，因为它在盘后呢发布了财报，股价是随之走高。英伟达下跌了 2.82%， 每股 178.43 美元，英伟达向客户保证和 OpenAI 达成的10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以及共同拓展 AI 基础设施的这个合作计划，不会影响公司和其他客户的合作关系。波音呢在今天升幅高达 2%， 每股 216.34 美元。波音说已经和 Palantir Technologies 合作，将在国防和航太部门使用 Palantir AI 解决方案平台。再来关注一下华尔街的分析， Nationwide 的金融市场经济学家他认为鲍威尔的立场并不像市场所期待的那样的温和，他仍然把通胀视为是物价水准的一次性的调整，这就应该让他更有理由继续推动宽松政策。Trade Nation 市场情报副总裁 David Russell 他认为呢，鲍威尔正在为第四季度关税可能会推升通胀预期而做好准备，并且保留了对物价压力上涨的政策空间。Power Stone 策略师呢，他研判说目前跨资产市场的氛围啊，主要受到 AI 题材的带动的乐观情绪，还有呢就是对政策当局独立性的关注所主导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黄金在今天是再创新高，现货上涨 0.9%， 报每盎司 3778.54 美元，盘出一度创下 3790.82 美元的历史记录。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上涨 1%， 每盎司呢 3811.3 美元，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下滑 0.2%， 美元大致持平。德国商业银行指出，金价受到降息的预期，还有对 Fed 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再加上地缘政治发展的影响，再加上 ETF 购买和强烈的兴趣，还是有可能上涨。另外一方面呢，彭博在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说中共央行正在利用上海黄金交易所，鼓励友好国家的央行在中国境内购买和储存黄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几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9月22号，硅谷传来重磅消息，芯片巨头英伟达宣布将会向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投资最高达1000亿美元，展开史无前例的合作计划。这笔资金将会用于建设至少10几瓦算力的数据中心，相当于4座胡佛水坝的发电量，为未来的 AI 超级模型提供巨大能量。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接受 CNBC 采访时直言，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 OpenAI 执行长山姆·奥特曼则表示，这个超级大脑将会带来人类难以想象的变革。消息公布之后，英伟达的股价盘中飙升将近 4%， 市值呢冲上了 4.5 兆美元。这场合作呢被视为是 AI 产业投资热潮的最新的高潮。除了英伟达之外，甲骨文也和 OpenAI 达成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协议，市值因此大涨将近1兆美元。英伟达的投资模式呢是带有循环特征的，提供了资金之后， OpenAI 再用来采购英伟达的芯片，形成资金和技术的闭环。外界关注 OpenAI 能否在2026年顺利的推出基于英伟达全新的 Vera Rubin 平台的超级 AI 系统。这个技术被认为是性能将会超越现有芯片的两倍以上，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能耗基建和融资压力。目前 OpenAI 除了和英伟达合作之外，还和微软软银共同推进了名为星际之门的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我们来看看英伟达是怎么样加强对 OpenAI 的绑定的。那么这笔投资呢，它采取的是循环模式。什么叫做循环模式呢？就是英伟达给资金，然后呢 OpenAI 用这笔钱再买回英伟达的芯片，英伟达再次受利。所以说英伟达不仅仅是供应商，更是直接参与了 AI 生态，确保自己在未来 AI 爆发期中能够占据主导的地位。我们看到大型科技公司呢，已经把 AI 算力当作是未来世界的基础建设，就像过去的石油或者是电力一样，这是否是全球产业竞争的一个分水岭呢？那么您觉得英伟达砸下了这1000亿美元投资 OpenAI， 打造了 AI 的超级大脑，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让 AI 爆发，改变所有的行业；二，只会让科技巨头更为垄断；三，可能会带来能源和成本的压力。印尼和欧洲联盟经过将近十年的谈判，23号在巴厘岛正式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协定生效后呢，大约有80%的印尼出口到欧盟的商品将会免关税，预计有助于提升贸易和投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朗加和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执委会塞夫科维奇共同签署了这份协定。双方表示，协定将会开放更多的投资机会，包括电动车、电子产品和制药等产业。艾朗加指出啊，这是一段长达十年的旅程，这是双方对公平、开放和可持续经济合作的承诺。他提到，主要受惠的印尼出口品将会包括棕榈油、鞋类、纺织品和水产品。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协定每年可以为欧洲出口商节省大约6亿欧元的关税，让欧洲产品在印尼市场更有竞争力。在去年，欧盟是印尼第五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301亿美元。印尼人口呢超过了 2.8 亿，市场规模庞大，这是欧盟和东南亚国家签署的第三份贸易协定，前两份分别是和新加坡以及越南。中国丢失了运动鞋世界工厂的头衔，那么谁是最大的赢家呢？国际供应链再掀巨变，曾经被视为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全球运动鞋的主要生产地，这个头衔正式拱手让给了越南。综合媒体报道，越南胡志明市周边工厂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鞋底、鞋垫和鞋带，最后呢，组装成耐克、阿迪达斯、Brooks 这样的品牌的鞋，直接出口到全球市场。长期以来，中国凭借着庞大的劳动力和完整的供应链，垄断了运动鞋产业。但是，随着工资上涨、山寨问题严重，再加上川普发起的关税战，大品牌不得不重新调整供应链。耐克曾经表示，全球关税呢，让公司额外支出了大约10亿美元。这也推动了它加速缩减在中国的产能，把出口转移到越南。 回顾从前，运动鞋产业呢曾经从美国转向了韩国和台湾，再转入到中国，如今迎来新一轮的转移。疫情的时候，中国边境封锁让跨国企业意识到过度依赖的风险。越南拥有年轻的劳动力、友好的投资政策和逐渐成型的产业链，成为新一代的制鞋基地。不过产业链呢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很多关键原料，比方说橡胶、鞋垫，仍然高度依赖中国。在2025年美越达成的初步贸易协定仍然留下了转运货物的争议，川普政府已经表态将会通过越南转口的中国商品去征收 40% 的关税，但是如何认定仍然有待细节的敲定。这场供应链的洗牌凸显了全球制造业对中共模式的警惕和修正，也显示出越南正在迅速崛起为中国替代方案。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